一晃几十年了，那些美好的记忆仿佛都还在昨天。七岁的第一次登台，十岁的第一张唱片，父亲用心又严厉的培养，还有恩师的教导，24个不眠的除夕夜，这一段段记忆也伴随着我点点滴滴的一路走来。每一次想到这些记忆的时候，心中总是充满着无限的情感。我总觉得人生是需要回望的，因为它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家。而这些记忆中的温暖，是一份深深的眷恋和温情。大家好，我是歌手蔡国庆。我一直特别喜欢说一句话，就是我们一生的过往总是要回望我们曾经走过的人生和岁月，而你要回望的时候，你能够拥有一种巨大的幸福感，巨大的温情，我觉得都是靠你这一生当中点点滴滴所积累的记忆。所以我认为真的记忆让我知道什么才是家。如果有一天你的记忆像沙子那样被风给吹散掉了，家也就没有了。我的母亲在多年前得了阿尔茨斯海默症，母亲忘掉了过去的记忆，忘掉了她的儿女，这一切的生活那些都忘掉的时候，我会觉得那个家就不再完整。所以我才深知每个人的人生那个记忆是多么的重要。
欢迎，
哇，真棒啊！
他也是这一辈子都是做教育，现在见着谁要来也都是我的学生。
我的学生。
看见稍微中年人，他就会说：“你是教几年级的老师啊？”哦、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学校的老师。
是啊。
对，虽然他叫不出名字来，但是还是特别亲切。他觉得还是记忆里头可能有那种留下来的，觉得哎，我好像似曾相识。
似曾相识。
越是淘气的孩子，他愿意他带着，
他愿意带，他觉得能够、
而且那男孩子们毕业以后对他也都印象特深刻。
老人怎么来的呢？
最开始是我父亲发现我父亲就是不认识家了，偶尔出去会找不着家，就走失过几次。所以我父亲是先得的这个阿尔茨海默，能发现。然后呢发现我妈妈呢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们俩人这一辈子一直感情非常好，互相关心啊，那什么冷热呀、什么出去什么的哈，都特别关心。那些日子就是走失了哈，我回不来了，我着急的什么时候，我妈妈不着急，就觉得特别反常，然后就觉出来他有一点还是有一点这个问题了。
那现在呢来到这儿是还认得住您吗？
可能有时候见着我，别人问这是你谁呀、啊、他会说我姐。
要有时候会说是我妹妹，
我妹妹
啊，就是有时候就是看着可能是我女儿，她就觉得她是我，
是你，
对
啊，
因为她的印象当中是我是那时
的
啊，是那个样子啊，我现在这样子了，又头发都白了，她就觉得
不认识，
她觉得这啊，
她管你叫姐姐，
对，
认知症的老人其实他可能会出现失语，他都认识，亲情一直在，
嗯，
您是他的亲人，就像您母亲一样，永远是知道您是他的儿子。就同样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还是认为您是最亲的，只是他表达的方式可能和我们平常不大一样。
我妈妈每次见到我啊，就摸我，
对，
拉着手啊，从这儿葫芦到这儿，让问我穿暖了没有，摸我啊，什么什么的啊。但你真的问他我是谁呀、啊，他就不知道你是谁，他也不记住你的名字。
嗯，他可能记不住。
您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因为我妈妈也同样啊。但我妈妈要早，她发病要早
啊，
所以您一讲我就能感同身受啊。那个时候我爸爸还跟我妈妈那会儿也发火呢，因为我爸爸他没有死，我爸爸今年88岁了啊，我妈妈今年是83了
啊。
我有时候一比如忙完春晚了，演完出回去的都挺高兴的，说你妈今天又是老糊涂了，那坐着那个开锅就忘了关火啊，上了洗手间洗完了什么的，水龙头就一直都开着什么什么的，就是这样的。
嗯，
那个时候一般的家庭啊，其实没有那个意识，就以为是年岁大了，
没那种意识。
对的，
对对
啊，
现在大家对这个疾病的理解都不够，所以很多到我们这里来的老人往往来的时候就已经很重，都是中晚期了，
嗯，
我们都错过了最早的早期发现和早期干预的这个时机。
就是你除了我们的那个本性的那种对
对
父母的那种亲情，你还要有一个科学化的一个对这个疾病的认知，要科学化的来进行一个很好的护理和防护。
是的，
对，我快成半个专家了。所以小的时候是妈妈领着我的手回家，现在应该是我领着妈妈的手回家。
对，是的是的。
嗯，黄老师，就记不住您的或者把您叫错的时候您难过吗？
也有也难过呀。我难过呀。
真是难过啊。因为做儿女的总是觉得你的生活有那么多美好的事情，要让爸妈分享你的成功，分享你的骄傲，分享你的家庭，新的家庭成员什么的。而那个时刻，如果说我的妈妈已经失去那种记忆的话，真的是特别，我内心是特别的痛楚。因为家的记忆对于我们曾经的那种经过的那种清苦清贫的日子，后来到我们很多幸福的团聚的时刻，包括我妈妈那会儿分享我90年代初第一次上春晚那个夜晚，她多么兴奋呀！大年三十，我那会儿我的节目给我搁在黄金时间，但那个年代的央视春晚是有一个习惯的，就所有的主要演员是不能走的，要等着最后这个唱难忘今宵之后结束了然后再回家。那个时候我第一次上春晚，91年我第一次登上春晚，然后回到家，你就能知道啊，那种母子情深呢，就是母亲怎么知道我那个时候，她会算好，感觉算好我的时间，她会把热气腾腾的饺子端到桌上，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啊。但是我妈妈那会儿真的是记不住了，就是记不住了。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唯有一件事无法坚强，那就是对母亲的情感，特别是对母亲失忆之后的那份情感，那份发自内心的那份刺痛啊！无论什么人跟我讲到母亲，什么人说到这个失忆症、阿尔茨海默症发生的别人身上的时候，我一想到母亲，我仍然无法控制，哪怕这么多年了母亲得病，我也是泪流满面，内心的那份刺痛、那份隐痛是非常难过的。
我也是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家春节是什么呢？
我爸爸做饭，爸爸挺早的就张罗着，就等着我们回去。吃完这顿团圆饭啊，赶紧看春晚，这是每年春节的固定的那个模式，
固定的节目。
对，看春晚啊，我印象当中就那个我妈妈对那个常回家看看
啊，对啊，
365个祝福，
那都是我那个春节期间一直在唱的歌，特别好。
对，我觉得我妈妈要肯定能够记起来，
就十多年了，天哪，
记起来那，
没准她还说，哎，赶快要过年了吧？
我觉得她应该能够记起来的。
我们家的小朵
呀，
你要是
那个时候。那个黄老师还没失忆呢，对吧？
没有，
都没有，
没有，那时候还非常好呢。
那如果说能够用这些，就像您说的，能够用音乐，能用我们过去在春晚的那些歌声，能唤起老妈妈的一些记忆啊，能让她知道哇，女儿来看我来了，
回家了，
那该多好啊！我们尝试，我们试试吧。
哦，那太好了，
家试试吧。如果说黄妈妈能够通过我们的那种春晚的记忆音乐，能够有哪怕一瞬间的那种知道这是女儿不是她姐姐，那我觉得太好，而且我觉得也会给我带来一种巨大的希望，因为我妈妈要跟黄妈妈年龄比还有10年的时间了，陪伴，然后给她让音乐能够起到一种这样的
改善呐，治疗的，延缓的作用，
让音乐能够创造奇迹，太好了。
你妈妈就更幸福啊，天天守着儿子，
天天守着
音乐。
走吧，不说我妈妈了，我们看看黄老师吧。
好的。
其实每天的老人家的生活也琴棋书画是吧？
是，
也是要可丰富了。
对，要让他们玩起来，
是
有事干。
对，是的。
对。
特别是那些老歌，对他们来说，对他们的记忆力的恢复，
对，这些都是老歌，我听的都是老歌啊。但别打扰他们，别打扰他们啊。是
黄
老师
啊，就是这第二个，蓝毛衣这个，
挥手了，
这已经看着，
对，这样的，你看，黄奶奶老看我，
对呀、啊，
我妈妈看见这个有人来有生人，她都会特别的警觉、她那注意力是慢一慢的。
他慢慢，他一开始可能认为你是生人，他会有警觉，
对，
但他也许看到你又觉得很好，
顺眼，
对，他就会接受了，是吧？就会接受了
啊。我这边招手呢，
对，招手呢，他在想这个是谁呀？你这样吧，你把黄妈妈推出来，我跟他聊聊。
行。
真漂亮啊，今天真漂亮、
妈妈啊，你看看，送给咱们家宝宝的，送给安安的，龙母壮骨颗粒，让长得更高更快。
好啊，坐那，
妈妈，咱们上网春晚，看这个《常回家看看》。
啊，就看他呀。
是他唱的，记起来
了。您认识我吗？
不知道你是谁。
不记得啦。
他唱的歌《常回家看看》，你记得不？
那
那时候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同儿女为家做做大贡献，
哎呦真棒，
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哇，
真棒啊，真棒，多好听吗？
好听，
我唱的
是吗？
啊，还有一个春节期间我唱的歌叫365祝福，您听过吗？
听过，
知道。一年有365个日出，我送你365个祝福，
听过吗？
对
对，你看说对，听过啊。那您记起我是谁来吧？我叫蔡国庆。
蔡国庆
啊，
有名的人呢，这是。
想起来了，
有名的人呢。他是谁呀？您看他是谁呀？
她是小朵啊，小朵，
这是您的女儿，这是您的大女儿。
大女儿我不认识，怎么了？
她就是，她是大女儿。她
今天怎么就看看你？这
看你啊，看人。
您愿意我们回家吗？看您来回家。
哎呀，我可不敢。你们这些人都挺忙的。
非常好。
家务事也好，国家这个给的什么事儿，都是挺忙的。而且这些人都是挺认真负责。很多工作吧，都得去负责。不能说一放下，离开单位。
明白。那我们工作再忙啊，再有国家的事儿啊，我们也要回家陪爸爸妈妈，好吗？
好，
常回家看看，好吗？
那你是个好样的。
你看看，哇，这黄奶奶今天真棒。您今天真好，
比那时候
真好啊。多好啊。
我这每个礼拜必然把这个日子安排的都非常的
非常满。
对，
连那个哪天休息
啊，
还是哪天休息的日子，
还都是在工作，
这
工作的状态，他的记忆还停留在他还在工作，在当校长的那个状态。
对，我妈妈在学校的时候可那个什么了，
风风火火的了，特别能干啊。
那时候可威严了，那学生们都怕他。那但是男孩子呢又都喜欢他。
那您多大岁数啦？
啊？
您今年92岁了。
谁告诉您的？我咋92
了啊？您多大了？
这在哪儿听的？
哪儿听的？
我怎么也到不了92
啊？那您觉得您现在多大了？
我没好好算呢，我不知道。
没好好算。
有80吗？有80。
那完了，80早过了。80岁那个那生早过了。
真棒啊！好吧。就真好，其实我觉得你看你跟黄妈聊天，她能有好多有趣的回答，有她的有意思的有意思的啊。她是谁呀？您看她是谁呀？
她是小朵。
小朵
还是小朵？我知道
这是小朵。
知道。
这多好，多好。真好，黄老师、黄校长的他的那个性情啊，还是特别开朗的。而且呢，他毕竟他是知识女性，所以他的思路很多时候还是很清晰的。我觉得，而且又有趣。虽然说一会儿您认识我，一会儿又忘了我，都没事。我觉得特别有趣，我很开心呢。只要我一唱歌，认识不认识我都开心，我都高兴。真好。
妈再跟他唱一首，再给他唱一首《常回家看看》，
咱们一起唱，大家一起唱一首。
咱们一块儿唱。
没听这个
啊，
还
没听您唱呢，
没听够呢。
咱回家看看。
来，预备，唱，预备，
唱过，
唱过，
预备，唱。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爸爸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仆仆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总操心。
回想到自己的母亲，就觉得哎呀，我的妈妈要像黄老师这样幸运该多好。
蔡国庆，
他还能说蔡国庆能说出这三个名字来，而我的母亲很多年没有再说这个名字。我给我母亲也唱啊，甚至给她家里大电视不断的反复的看我最近录了什么节目，给她看回放，她还是没有那样的印象。唯一母亲对我的真正的，我相信冥冥之中那种母子的那种情深的，就靠每次母亲摸我的胳膊摸我的脸，我知道也许她还是失忆的，但是那个时候我自己会得到一种巨大的心里又有安慰又有难以言表的一种苦痛。在母亲触摸我的那样一瞬间，我永远在想着母亲能够有那样的一个清晰的表达，分享我当下的这份愉快和成功和幸福啊。哪怕她有一会儿可能又忘掉了，但她仍然有那样的一个瞬间带给我巨大的一种惊喜，哪怕就短短的3秒钟5秒钟，都对我来说都是重要的。我们家应该就是里边那栋楼，这个楼应该是60年代盖的。走吧，我们去看看吧。对的。现在染成粉色的了。过去的这个院子都是打通的，因为当时我觉得我们家是在这个芭蕾舞团的这院子中心的这栋楼下去，那边那就有一个幼儿园，那边有一个幼儿园在那院，那应该就这栋楼也是5层的一样的。我确定了，就这个楼是我们家，我就在这个楼里出生，长到5岁，物是人非，但是记忆都在那儿。对，就在这儿，我小时候就生在这个楼。我多想再回到小的时候啊，回到这个环境。这就是现在的中央芭蕾舞团，但是我60年代我出生在这个团的时候，当时叫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这个主楼没变，还是这个样子。那个时候觉得这个楼看上去可洋气了。爸爸那会儿就带着我进这些楼里，看那些芭蕾舞演员的排练。好像回到这个院儿，突然就点燃了我要当舞蹈演员的那个梦想。 排练厅应该在二楼四楼都应该有。听得见钢琴声吗？在805团的那个院子里呢，我就趴在那个排练厅的窗户那儿，看着里边的叔叔阿姨在跳舞，我就觉得看得让我特别入迷。钢琴的声音多么美妙，小提琴的声音是多么的悦耳。然后我看到的，我所欣赏到的，全是美丽和平和。我觉得，那是我可能一生注定的要在那个地方诞生。对，就是这样大的排练厅。我后来我上了中戏，我也在这个中戏的这个形体课当中，我的芭蕾课是最棒的。可能就是从小因为长在芭蕾舞团，你就接受了那种气息。哇，现在也能跳动。哇，跳不动了。50年没回来了，半个世纪没回来了。人小时候其实严格的说应该是3岁开始有记忆，但是生活在这样的地方会加深你的记忆，因为你听到的都是音乐，看到的都是那些舞蹈演员，然后拉小提琴的，然后嘛，离开这个院子，一下就回到平安里西四北八条的那条胡同里，那个反差特别的大。所以我永远记得在那个胡同里，当我爸爸回来的时候，为什么抱着我在胡同口痛哭啊？他认为我应该永远在这个院子里长大，学习艺术，唱歌，练功，练功。在我大概4-5岁左右吧，可能是爸爸妈妈他们就给我送到了奶奶家。本来我是在楼房里生活的孩子，60年代，我并不知道北京的胡同是什么样子，但是到了奶奶家之后，我一下知道了啊，那就是北京的胡同。在那院子的生活呢，一下就是忘掉了歌声，更忘掉了什么是芭蕾舞，跳舞都没有了。所以我觉得我儿时的生活，现在以我大人的眼光来看，真的反差太大了。嗯，50年没有回到这个胡同了，但是走进来之后，这些房子我全都记起来了。小时候这些大的槐树我们都爬过。哎呦，这棵是我最记得，这是一棵大枣树。到这个秋天之前接枣的时候，我们小孩
都进这个院爬这个枣树去打枣，这棵大枣树还是这么大。我记得那会儿我们都蹲在门口，奶奶做了老北京炸酱面，我们就蹲在门口吃炸酱面，然后邻居们有的时候哪家要包了饺子，都街坊邻居尝尝吧，大家街坊邻居都尝尝吧。我记得那会儿我就在这儿玩啊跑啊，我父亲从那边回来，我记得背着行军包，拎着洗脸盆儿，应该就在这儿吧，就在这儿抱着我就痛哭。我看哟，真的到了，但这个门已经改小了，最起码小了一半，过去这个门很大的，现在只能一个人进来。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小的时候，小手抠在这儿爬这个台阶，一点点一点点，从这个台阶，从这个小台阶抬到那边，或者从那头再爬过来，懂吗？就这样抠在这儿，是这样，两个脚都上去，然后俩手抠在这儿，一点点蹭，一点点蹭，往那儿走，这个仍然都没有变，还是那个样子。哇，天哪，全都盖成了房子。全都盖成了房子。
大庆，
是
你今天干嘛来上这院来？
我回来看看这个院子。
是吧？
您都好吧？
我还行。你爸好吗？
都好，爸爸妈妈都好。
小军那天带
小军也好。
小军的媳妇带着孩子来了。
对了，你看这老街坊老邻居啊，
在这院
子
都多年了。
我有50年没回来了，那会儿4、5岁在这儿跟奶奶。过去这儿一个大佛头架，这满满的都是房子了。您就保重身体啊！
我还行，
非常好，我看着您真好啊！您回去吧，您回去了下着雨，别轮着。啊，没事没事
没事，
别轮着雨啊！再见再见啊，保重身体啊！哎哎，嗯。在那院子的生活呢，一下就是忘掉了歌声，更忘掉了什么是芭蕾舞，跳舞都没有了。重新让我感到一种新的生活是什么呢？就在那个胡同里呢，我玩了很多在芭蕾舞团的院里没有玩过的游戏，拔树根啊，扔那个洋拐子啊，拍画啊，有时拍的一脸土都觉得没什么。我觉得完完全全就过上了那样的一种生活状态，所以我觉得我儿时的生活，现在以我大人的眼光来看，真的反差太大了。因为我爸爸是共和国的第一批唱西洋歌剧的演员，我母亲非常的好看，我爸爸会觉得特别骄傲，所以我觉得我那个时候的记忆，我觉得一切都是非常美好的，无论是在音乐当中的那样的幼年时光，还是跟胡同的孩子们那种玩耍的那段时光，都是最珍贵的记忆。您好，您好，李光新叔叔，您好。 哎呀，叔叔，哎呦，真高兴，没打扰您了，
没有没有，欢迎欢迎，
太好了，哎呀，
行了，
真好真好啊，
好好好，坐乐来，哎，
好嘞。我的音乐之路的开启，我爸爸的确一开始知道我能唱歌，但是我说我真正在音乐上的启蒙的真正的大专家大艺术家，我就
李光羲叔叔。
一想想那会儿在东七楼的那个日子，楼上楼下我们两家的感情是最好的，是吧，光羲叔叔？小时候唱歌，人生唱的第一首外文歌曲，我就李光羲叔叔亲自教给我的。
今日的长城。
对呀、啊，那会儿时候。您也练声，我爸爸也练声，一练声听到钢琴声，那个时候那个楼房隔音也不太好，因为那种老楼房，您一唱歌什么的弹琴我全都能听得到。然后我爸爸领我到楼上去，说那个你去找李光羲叔叔去好好学习学习，说这首歌当时在朝鲜特别火的一首歌。
对对对对对，
小的时候学了好多首歌，但是今日的长城学的是最有意思的，而且今日的长城是最难的，那会儿没有练过外语、啊、
语言风格，
对，然后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音标学，苍苍哎飘的手，今天黑哇苍苍一浪，你们那会儿还叫我苍苍一浪嘚儿溜的哈的悠，得悠起来是吧？得悠扬。
现在特别的一种风格和
风格节奏。
您是第一版原版，然后小孩子。全中国的小孩子只有我有这个福气
从您那儿把这首歌学来。
我跟你在这儿必须多说几句
啊，您说
年轻人的特点，你应该说是你缺少一点什么呢，就是年轻时候的胡闹欢欢蹦乱跳你没那阶段、
啊有啊、
反过来说呢是你的优点。
嗯，
从小就是认认真真学习，你比如说吧，咱们院里这么多孩子玩的闹的，
嗯，
你就没有，
那是被我爸爸管的，不允许我下楼，就让我在家练歌。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天生的品格。
嗯，
一直学学学学学，到后来进了戏剧学院，
是
唱歌。哎呦，你知道咱们有一次跟这个儿艺一块演出
啊、嗯，
他请咱们就帮帮他忙。
嗯嗯嗯，
那段啊。你除了唱歌之后，我印象中天天在练英文，
练英文，我学英文，
学英文了，哎呦，
学英文，嗯，
你这是难得的事吧？就是一般的小孩啊，
嗯，
在这环境他有兴趣的玩闹，你就是一特点，认真，就是在那目不转睛。
嗯，
我后来说，我说大庆将来告干了会成才，
就爱唱歌，小的时候真是爱唱歌、嗯、
然后小的时候中央歌剧院那会儿搬到就左家庄嘛，
是，
然后那会儿我看了叔叔演阿姨孤立、货郎小姐、茶花女，那会儿就是我爸爸只要我一放学有空就带着我到排练厅去，我就坐在那儿看，您记得吗？那
会儿太记得了。
然后那会儿叔叔的好多的那些什么咏叹调全都会唱，这必定是一段特别难忘的记忆啊！一想到那个东七楼的生活，想到歌剧院的生活，想到家的生活，不能忘，忘不了啊！而且呢，我又有幸真的成了一个歌唱演员。小的时候我戴着红领巾就跟您同台演出，去年春晚您91岁，我55岁，这么多这时光一起又在地台唱歌从小的时候我是听叔叔唱歌，完了你看这个80年代在
首体后台那个时候，
30年前，
那可不30年前、哎、对，
你这个是您到20了，不到20吧、
啊、我20多了啊，也
所以我跟你说，我们你今年多大岁数、啊、咱们就多少年的交情，
真是这样的，
哎呀太好了，
半辈子了。
我给你介绍介绍我那段相片、
哦、好嘞好嘞，那个
这本一个50年的金婚，一个60年的钻石婚
啊，这是50年的
啊，对
对，
参加了100对金婚夫妻这个宴、啊、这个大宴会
啊，
那派人送那张相片，
对对对对对，真棒，
人家都还以为他是文艺界的、啊、他是北大的教书匠，
对，那个紫阿姨漂亮啊，
来来来，
我
给你
看
这相片，这是我的外孙子，
哦，李唐的那个
啊，
嗯、
这个是我的大外孙女，大外孙女去年结婚，春节时候，他这是他的爱人
先生啊，
这是 前几年
照的
啊，不拍的，这是圣礼堂的时候，这是礼堂，
礼堂啊，这个是
六一年啊，就这样。
看着这些照片都是回忆，
老了。
哎，这些春晚都是啊，
春晚
啊，春晚去年的
前去年
啊，就一九年的春晚，
对对对。还有这个给你，你看看，
看看这照片，
这俩人应该是王蒙，
王蒙啊，胡启立，
胡启立，
对，这是那个山
山
山里。这个呢是在哪儿啊？
这是那个
节目啊，
就光荣绽放
啊，
看那个十个男高音，十个老艺术家
啊。
这个是前年我们给人当这个证婚人，
多丰富啊。
丰富
的生活，
反正不停着，
都留有一个念想，多好啊！留下这样一个记录，
好的，
特别好啊。
我呢，我就还想让您给我提个词儿呢，
我的歌声，
我找对叫我的歌声。然后呢，我就把这些签名呢，我就都搁到这个金唱片里边的那个图录里去，
好，
就当做一个纪念，多好啊！
啊，我就写在这儿
啊，您写这儿，您也写我的歌声
啊，好，
我这都会把这个都珍藏在心，
好，
都是珍藏在心。
我没给您带什么，带了点儿很好喝的酸奶。
谢谢。
那就不打扰您了，我们就回去了啊，叔叔啊。
好了，
你一定保重身体啊，
保重身体。
谢，
叔叔啊。现在想想，我觉得我真的是起点太高了。后来我那么多次跟李光羲叔叔同台演出，在后台我和他的女儿搀着他走，但是他站在舞台上，他领唱的第一句的时候，我认为那就是我小的时候的李光羲叔叔。我觉得李光羲叔叔在我心中永远是那个教我唱歌的那个叔叔的模样，哪怕他现在头发白了，但是我看到他的时候还是那样的形象，还是最棒的李光羲叔叔，那就是我的记忆，我的记忆愿意永远停留在那一刻。如果说我的事业的话，我真的想把我春晚24年的这样的除夕夜的这个记录，当做最棒的一个记忆，当做最精彩的一次人生的记录。
曾约我去远方，是否你遗忘？远方的风光多迷人，叫我日夜向往。回家，只想轻轻地说一声祝福，祝福你妈妈。365个日出，365个祝福，时钟每天转了1440圈，我的心里每天都藏着1440多次思念。
应该说这首歌呢，给我印象最难忘的记忆啊，就是那个年代我去全国各地演出的时候，就所有的好事情发生的时候，老百姓都点这首歌，所以那个时候这首歌真的是红遍大江南北。思念。 真棒啊！要唱了这些歌，你知道这几十年我就太有福气了。
为什么啊？
一直有祝福啊！
哎，特别的吉祥如意。
我觉得今天曲子一弹，一下把我拽回到那个，真是几十年前了。我特别给您带来一个唱片，这个是建军85周年的时候出的，
送给我的，
送给您的，
送给我的。
这里边就有这个云飞老师给我写的两首歌，我当兵的第一首军歌叫《行一个军礼》，就是云飞老师写的。然后当然了，在这个全国流行最广的，在军内外流就365个祝福啊，在这就给您留纪念啊。
对，一下就想起当年了。当年这首歌等于是在元宵晚会嘛。元宵晚会，
1991年的元宵晚会，
元宵晚会，直接一推出来，一下就我走到任何地方都能听到这首歌。
那个时候可是不是为我量身定做的？
的的确确是。
您当时为什么会找他？
当时是这样，一年嘛，一年365天，
对，
我就想365天，这要每天都能收到一个祝福多好。
哎，词儿来了，
就是每天都有一个祝福，然后这光祝福也不行啊，还有思念呢。这思念它就不能说是一天思念，它就应该每一分钟。
你看看，成了系列了，
跟数字有关，
这样的。
您应该再接着写，把1、2、3、4、5、6、7、8、9都写全。
好，下次我们争取再来一首。
大老师，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请菊萍姐姐来啊？因为我们俩在小的时候。都曾经在中国最棒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合唱团，我们俩都是团员。他比我大一班啊，他比我大一班。
对，但那时候小孩互相不认识，站着唱唱歌。后来因为他老独唱、老演出，他就成长特别快。那是角儿，
都是角儿。
没有，我是合唱的，我是唱低声部的。后来我一看唱不过他，算了，我就直接当主持人了。
对，对，
对，
对。
然后我还记忆当中，我们唱这个，有多声部的唱。
对，
我爱北京天安门。然后，小松鼠快长大，小松鼠快长大，绿树叶齐枝芽，阳光雨露赋予我们，快快长大，快快长大。
我小时候唱那个低声部的，
你是低声部的，
对，
我就在那个合唱团里才学会的这个多声部的配合啊，
也学会了识谱，说实在的，太有才了。
从唱歌到表演，
对，
在幼年的时代都打下了特别好的基础啊。
就是他唱歌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小时候他在这些艺术团体里啊，在老师的影响下，也包括您这样的艺术家影响下，也学了很多，所以他去儿艺啊，这一路的成长都离不开各位老师的培育。
对，所以这次一提到我年少的记忆的时候，我特别的这个想跟云飞老师有这样的一次相见。因为我的艺术之路从我成功的那个时候到今天延续到今天，最棒的一首作品，我最该感谢的一位作曲家就是臧云飞老师。
谢谢。
就是365个祝福的这个记忆太深刻了，因为在当时我也没想到就这样一首歌一下伴随着我的音乐历程啊，从20出头小伙子现在唱到50多岁了还在唱这首作品。对，还在唱这个作品呢。真的用这样一个祝福的歌曲，我要感谢云飞老师，感谢菊萍姐。其实我们正应该感谢是音乐给我们留存的记忆，这个音乐的记忆是最难忘的，也是最美好的。而且这种音乐的记忆呢，你知道云飞老师是可以创造奇迹的。因为我昨天呢去了养老院，为什么去那儿呢？因为在那儿呢有很多的老人家是得了那个阿尔茨海默症，就是那个健忘症啊。我妈妈也是得了这个病，所以你知道，就是我真的是感同身受啊，因为我跟我母亲感情也特别的深啊。但是呢，有一个就是这个92岁的这个老奶奶黄奶奶，她女儿也陪伴她，她女儿就说现在我妈妈认不出我来，但是呢有一个她能记得住啊，你那会儿在春晚唱过《常回家看看》哦，所以我今天特想让你跟我一起去
唱给老人家听，
对，我们试一试看能不能用这样音乐的记忆啊唤起老人家那个美好的情感，我觉得那多好啊。
行行行，
是不是啊？
好啊。
然后呢我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今年呢唱片社呢要给我出一个非常棒的黑胶唱片。这个唱片呢就叫我的歌声，然后我就想把这个 我心中最尊敬的作曲家呀，把他们给我写的这个题词都印在这个黑胶唱片的宣传册里，也算是一个一生的这种纪念啊、嗯。所以我就让云飞老师给我写一下。
365个祝福。
好，所以我也这就是也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心愿，我觉得这些东西是要留存到记忆的，我们终有一天也许会老去的，然后呢也许唱不动了都有可能，但是我觉得那种记忆啊，这种美好用音乐我就都要珍藏在心。
对，
你好，院长，又见面了、
我们又见面了。国庆您好，您好。
为我介绍吧，就是。
哎呦，君君姐姐您好，您好，欢迎欢迎，好，请，好的，哎，好。
呀，真是很温馨的哟。
对对对。
好，请。
啊，老人家们都睡大好觉了。
睡好觉了，已经吃完饭了，嗯。
来来来，请坐。
好嘞好嘞，行。我坐这边。
首先跟院长说，我们这个栏目组啊、剧组啊，给我们的老人家们带了那个酸奶慰问品
啊，非常感谢，
到时候给老人家分享一下啊。
老人家一定会非常高兴。
因为我昨天我来了，所以呢来到这儿呢，我见到这个有一个老奶奶叫黄奶奶，她过去是史家小学的校长，老校长啊。但我后来我发觉呢，只要我跟她一唱春晚的歌，她能想起我来。我觉得音乐是有神奇功效的。
是的，
您不是也在讲，就是他那种记忆，他也许他记住春晚的那一刻，那就是勾起他那些年的整个的一个整体的记忆。他说记忆它是碎片化的，一段一段的。他说如果说我们能找到某个点，能给他连接上一段记忆，一段记忆能连接上就太好了。
这个是黄老师。
哇，这就是黄老师，老校长，这是他的女儿，这是他女儿。
是吗？嗯，
你看他认不认识我？我昨天跟他聊了半天。
黄老师。
你好，
哎呀，您是谁
谁啊？您知道我又来了。
哎呀，我就看着你们都熟啊，
熟
看着熟。
哎呀，对你印象太深了。
你瞧这大眼睛，
没错，漂亮，
漂亮，
帅，
多好看呢。
多好，是，确实是。
这黑头发啊，是吧？下边是。黑眼黑脸黑脸
黑黑眉毛
黑眉毛
黑眼睛，
哎呀，你自己都知道。哎呀，
行，哎，又来了几位呢？
唱那个，来来来，进来，欢迎欢迎。您好，
对，
这还有
周奶奶好，我叫徐萍，
徐萍姐姐，
谢谢。哎，不敢不敢，对，谢谢谢谢谢谢您。
快来快来，老奶奶，快来快来。又回来了，我又回来了，快坐快坐，先坐在这儿，您坐在这儿坐好啊。昨天我们唱了那个歌，唱了那个唱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总操心就图个平平安安。你喜欢这歌吧？
好，
这歌我唱的。
你唱的，
这么唱的，这么唱的，你到现在你还坐在这儿呢？啊，
她是菊萍姐姐。
您说，那我站起来。啊，站起来。
您什么萍姐姐？
菊萍。
菊萍姐。哈所以他们的诗，他们的记忆有时候一段一段的。
对，没事。
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只要他们高兴，他们哪怕这个。愉悦的，就哪怕有一小段时间的高兴开心，我觉得我们就没有白付出。
那你再唱一个吧，
再唱一个。
对，
唱个祝福也行，唱一段祝福。
啊，
我们祝老人家都健康长寿，啊，还能有想起过去音乐的记忆的美好时光啊，都行。
好，
预备，
走。
一年有365个日出。 我送你365个祝福，时钟每天转了1440圈，我的心每天都藏着1440多个思念。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吉祥的光又环绕着你，像旭日东升，灿烂无比。鼓掌！
哈哈，
鼓掌，好吗？好听吗？啊，对。我们这些歌都能记得吗，老人家？
能记得。
嗯，好，真好，太棒了。
好，
太棒了。好，
其实这个音乐呢，其实有非常好的疗音乐疗法，其实用音乐能够唤起认知症老人的记忆，能够让他们通过音乐把他们失去的那段记忆给穿起来。
穿起来。
对，让他们唤起他们过去美好的生活呀，那些记忆、亲情等等的都能够串起来。
嗯，你看菊萍姐，今天我就知道，就是如果说能用我曾经唱的歌，能让老人家有这样愉快的时光，然后又能够让他们在这个有的失忆的情况下，就像院长讲的，用音乐能够勾连起他们曾经有的那段美好的回忆，那个记忆重新找回来，真的是好。所以我这样啊，我那个带了一个我唱歌的唱片，哦，以后要记得小朵啊，记得好多的亲人呢，听听歌要能够记住他们，我就特别高兴。所以我要给老奶奶给你们送一个我的这个唱片，这是我的唱片，里面有好多唱片，让黄奶奶拿着吧，好多好听的歌，还有一个，
哎呀，真好啊，
特别好，
就拉着走吧，
里面有我春晚唱的歌，给您听啊，嗯，所以就是一个心愿，就是让音乐勾起老人家们美好的记忆啊，这个记忆是最美好的。我们回望过去的岁月，都是要留有美好的记忆啊，用歌声，用音乐，让老人家都健康长寿，我们做儿女的就是最幸福了。
谢谢，嗯，
谢谢，啊，
真好，真好，太棒了。其实跟老人家们用这种音乐的方式，让他们能够唤起过去的记忆啊，其实我并不是希望他们记不记住我这首歌并不重要，而是通过这样的声音，这样的歌声，能够让他记起当时他在家里过春节的那段情景，那段家的记忆，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也特别希望我们做儿女的真的要常回家看看，哪怕我们现在工作这么忙，或者说回家的路途那么遥远，但是这个家是一定要回的。因为我觉得人生最幸福的人生，就是对家拥有一个最完整的记忆，而这个记忆就是靠我们在当下，我们回到家里去陪伴我们的父母，跟他们聊天，跟他们一起分享你现在的幸福的很多，你做的很多的事情。因为总有一天我们会回望我们过往的岁月，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珍惜跟父母在一起的日子，珍惜家的那份温情，用我们累积最美好的记忆，让我们的人生充满爱。无论风景如何，在每个人的心里，最踏实的地方，那就是家。那个拥有不可磨灭记忆的港湾。 如果说人生是一个五彩的拼图，那每一个记忆都是最独特的那一块。把这些记忆拼凑在我人生的最完美的拼图上的时候，我会觉得那样的人生是最美好的。记忆是让我记住了家是什么，记忆让我知道爱又是什么。
哎呦，真高兴。
记忆让我知道回家的路在哪里，记忆更让我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记忆也让我更加的清楚我未来要去向哪里。